在一个空旷的房间中，黄修站在房间的中间，以一种马步的姿势站立，一动也不动。角落中，孟浩然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喝着茶，看着书，两人以一种奇怪的姿态共处在这个房间当中。一天前，黄潇找到孟浩然，表示想要提升自己的精神力，为自己在记忆世界中和幻想世界中增加更大的战斗力和自保能力。当黄潇见识过冷凝和刑天的绝对实力之后，他希望自己能够进一步的提升，未来可以帮助到冷凝。虽然现在的他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联系到冷凝，也不知道冷凝的生死，但是在黄潇的潜意识中，他相信冷凝依然活着。现在的自己只需要时间去提升自己，当他再次见到冷凝的时候，自己能有能力去保护他。黄修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扎马步的姿势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。他浑身已经僵硬到酸痛。正当他想稍微地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候，脚上被孟浩然安装的电击器突然产生电击，让他再次清醒。
不要动，继续保持你这种姿势，一直到你忘记你现在的姿势，这是让你保持注意力的训练。
孟浩然看着书，头也不抬地说着。黄修答应着孟浩然，自己在孟浩然的帮助下提升精神力，就要服从孟浩然对他的安排和训练，不能有任何的异议。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做到最好，这是黄潇性格中的东西。慢慢的，黄潇继续静下心，他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自己的内心，他的体内充满了平静的气。孟浩然偶然会从书上抬眼看一眼黄潇，当黄潇对他提出要训练精神力的时候，孟浩然就明白黄潇要做什么了。他不会阻止自己的朋友，这对于黄潇来说也是一种自保的手段。强大的精神力会让他在记忆世界中爆发出强大的能量。像孟浩然这样的普通人，大脑并没有进化，在记忆世界中是无法通过精神力来增加能量的，他只能借助在现实世界中的能量提升自己在记忆世界中的能力。但是黄潇不一样，他在现实世界中的状态与他在记忆世界中的能力有着直接的联系。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五个小时，孟浩然把书看完了，他看到黄修已经进入了冥想的阶段。
好，可以了。
孟浩然站起来告诉黄修现在的训练已经结束。黄修慢慢地睁开眼睛，但是依旧保持着一动不动的状态。
已经可以了。
孟浩然再次去提醒黄修。
那个，你过来帮帮我，动不了了，身体酸住了。
黄修一边说，一边扭曲着表情来证明自己的痛苦。孟浩然只是关注着精神力，却忽略了黄修能够承受的极限。他赶紧上前扶着黄修。
肉体的痛苦也能增加精神力，忍一下。
孟浩然半扶着黄潇走出了这间空旷的房间。在餐厅中，黄潇能够轻松一点，他坐在餐桌前等待着晚饭。原本进行完注意力的训练，黄潇已经饥肠辘辘了，他渴望吃一段碳水化合物混合着肉食的大餐。但是看到孟浩然居然端上来了一盘接近于草的生菜食物，还有一盘海参，
这是什么？
黄潇莫名其妙，有点急了。
对你有益的食物。
孟浩然淡淡地回答着黄潇。黄潇指着面前一点热量都没有的食物，并且从外观上来看就能断定这个食物异常的难吃。
这些东西会对我有益？
对，素食可以清除你体内因为长期以来肉食所产生的戾气，能够帮助你尽快地恢复清醒的头脑，更加与自己产生交流。
我这可是你自己选的。
黄潇无话可说，只能点了点头。
好，我吃草。
吃饭中，孟浩然坐在黄潇的对面，吃着三菜一汤。黄潇却专心致志地吃着面前的那一堆草。
训练精神里，身体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忽略，你要坚持住。
孟浩然一边吃着饭，一边说着。黄潇把嘴塞满了食物，希望这样肚子就不会饿了。半夜当中，孟浩然带着黄潇来到了深山的道观内。
抬头看，
黄潇听到孟浩然的说法，下意识地抬头，看到了头顶上的一片璀璨。
啊，好美！
黄潇头顶上的星星大小不一，它们成规则地排列起来，像是一杯牛奶在太空中打翻了一样。孟浩然也被这壮观的自然之美震撼到了。
银河，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够欣赏到。
盯着银河的时间太久，会让人产生眩晕的感觉。但是这壮观的美景，不仅仅会让人类产生眩晕，也会让人类产生更多的思考。
我是谁？我来自哪里？我要干什么？
孟浩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地说出了那哲学史上著名的三个问题。
原界一，记忆之谈。作者刘昌新，播讲冯维鹏。本作品由刘昌新编剧工作室出品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四季第十一集。
此刻的黄潇已经坐在了山顶平台的地上，仰着头。
我看过更美的。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但是以后我会带你去的。
黄潇依旧看得目不转睛。
好啊，一言为定。
孟浩然顺势就躺在了平台上。
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，回到城市里去了。 你在这里修行吧。每天的训练就是我们所经历的，会有一个老师来接替我的工作。
这么快就要走啊？
我得回去看看雪梨他们。
这么关心他们？
你不是也一样？
我不一样。
怎么不一样？
雪梨这姑娘挺好的。
怎么，对人家有兴趣了？
问你啊。
问我干什么？
追呀、啊、这女孩真不错。
赤线，孟浩然有点不好意思，说了黄潇一句，黄潇却没有回嘴。孟浩然再次转头看着黄潇，他真的感觉到黄潇似乎是在认真地跟自己说。他又补充了一句：
傻叉，你大爷了。
黄潇终于回嘴了。两人好久没有这样去斗嘴，感觉又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。经过刚才的一番对话，两人又再次正经起来。孟浩然担心自己不在的日子黄修会前功尽弃，他又不断地去叮嘱黄修，
每天对着星空冥想，感受天地之气，也是有助于提高精神力。记住，不管你怎么饿，一定要管住嘴，饿其体肤而精其神，懂吗？食肉会让你的精神混沌。嗯，一直很想问，你这么做是为了冷凝吗？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？
哎，我也很想知道，但愿我能成功。
孟浩然驾车离开了深山道观，留着黄潇一个人在那里继续磨练精神，提高精神力。两人做出了为期十天的约定。黄潇在道观中认真地做着每一个精神力的训练，从饿得两眼冒金星到逐渐适应后对身体有着良好的循环，他开始学会控制气的运转。现在的黄潇对自然的体悟也上升到了很高的高度。黄潇明白，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训练下去，他终于会有一天实现精神觉醒的状态。在这几天中，黄潇尽量不让自己去思考冷凝。在黄潇的心中，基本已经认定冷凝出现了危险。他把这种仇恨和痛苦深深地压在心底，就是为了让他等到再次回到原界，为冷凝报仇。黄潇和孟浩然约定的第十天，很快就到来了。经过了精神训练法的黄潇已经焕然一新，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了改变。他在大堂等待着孟浩然，但是令黄潇意想不到的是，一向守时守约的孟浩然居然没有到来。黄潇略微吃惊，但是并没有太担心孟浩然。在黄潇的认知中，这个世界里想要对孟浩然不利的人还没有出生呢，所以黄潇再次额外的训练了一天。就这样，黄潇又等待了孟浩然五天，距离上次孟浩然离开已经过了整整14天，但是孟浩然依旧没有来，这让黄潇感觉到事情可能不如他想的那么简单了。孟浩然走的时候带走了黄潇身边的一切的电子设备，在深山中甚至连下山的车都没有。 黄潇更加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在何地，山中道观的道士也不会主动和黄潇说话。黄潇询问他们有关于孟浩然的事情，更是一问三不知。就在黄潇准备要下山去寻找孟浩然的时候，一位黄潇熟悉的人来到了山中。唐莹莹出现在了急匆匆下山的黄潇的面前，这让黄潇大吃一惊。他看到唐莹莹现在的状态比自己还要急躁。
孟浩然快死了！
这是唐莹莹见到黄潇说的第一句话，也是唯一的一句话。
人界一记忆之谈，下集更精彩，期待您的继续收听。